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要花四周的时间来读第三本监狱书信《哥罗西书》。今天我们就读《哥罗西书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先对《哥罗西书》做一个背景的描述。事实上，四本监狱书信主题都是讲基督与教会，而哥罗西书和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内容非常的类似，而以弗所、腓立比和哥罗西这三本书形成保罗对基督与教会最清楚的阐释。以弗所书重在教会，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我们要读的哥罗西书呢，它是重在基督，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。而腓立比书夹在这两本书中间，它描述的是对基督与教会的经历。而我们知道整本新约它的内容就是基督与教会，前四本福音书讲到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使徒行传是过渡时期，讲到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，把传福音建造教会的职分托付给他的门徒。因此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教会开始被建造，教会开始被开展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当时所认知的地极，就是到了欧洲、罗马、西班牙那一带。而使徒行传之后的书信基本上都是讲到关于教会的建造，而把基督与教会阐释的最透彻的其实就是这三本监狱书信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。我们先来看看哥罗西教会的背景。哥罗西这个城是在小亚细亚的佛吕加境内，靠近老底加和希拉波利两个城，是在以弗所东边大概170公里的地方。使徒行传二章十节那里我们看到，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传讲福音。在那一次的事件中，弗吕加的犹太人也在场，应该有一些犹太人蒙恩得救了，他们就把福音带回了弗吕加。但是哥罗西教会的建造应该是在使徒行传19章，当时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，保罗以以弗所为中心，并且在推雅奴学房那里天天辩论。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，这样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因着保罗在那里的禁止，连续两年的传福音为真理辩护，以巴佛应该是在这里得救，并且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。另外还有一个哥罗西的家庭应该是和保罗熟识，就是腓利门和他的儿子雅基布。雅基布应该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保罗的同工团队。就在这一段时间，以巴佛或许受了保罗的差遣，到哥罗西和腓利门这个家庭同工，建立了哥罗西教会。而哥罗西教会的聚会就是在腓利门的家中，这一点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会再详细介绍。因此这个教会应该不大。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并且在那里碰到了暴动，保罗就被抓了，后来又辗转到了罗马，在罗马监狱中等待审判。就在这一段时间，以巴佛来罗马探望保罗，并且告知非哥罗西教会的近况，提到有各样异端的教训侵入了教会，因此保罗就写哥罗西书来驳斥这些异端教训的错误，并且带出对耶稣基督更高深更完整的启示，并且借着这个 劝勉哥罗西的圣徒要真正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，我们先把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读过一次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引言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保罗一开始就提出他使徒的身份，在腓立比教会保罗并没有这么做，因为腓立比教会一直与保罗站在一起，一直听从保罗的教导。对腓立比的教会，保罗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但是对哥罗西教会，保罗应该还没有去过，教会中许多人不认识保罗，因此他拿出使徒的身份，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的身份，他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基督耶稣所差遣，因此他有资格来处理教会中关于异端教训的问题。他还特别提到了提摩太，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年轻同工，一直跟随在保罗身边学习，或许当初以巴弗受差遣到哥罗西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提摩太曾经过去帮助，因此哥罗西的圣徒认识提摩太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抓住每一个能够提拔后进的机会，来介绍他的同工，给他们舞台，给他们工厂。保罗自己是那么的老练，那么的属灵，但很多事他不自己做，他喜欢和他的同工一起配搭，并且借各样的机会让他所服侍的教会也认识他的同工。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，保罗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知道建造教会的工作必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训练同工，并且给他的同工有机会参与教会的服侍。保罗介绍他自己之后，就告诉我们这封信是写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。圣徒是初代教会常用的一个词，并不是说他们生命老练，生命成熟了，而是说他们是一般在地位上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，为了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是对着神的。而对着人呢，他们就是弟兄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都同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弟兄，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，应该尽弟兄的本分。有忠心的弟兄，有忠心说出他们的信仰坚定，他们的真理清楚，他们能够忠心是来自对于基督的信心，因为基督是信心的源头，而信心是一个具有传输性的品质的，是耶稣基督传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才真的有信心，有信心之后才能够忠心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恩惠说出神在基督里成为我们的得着，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享受，而平安呢，是我们经历恩典之后产生的光景，这恩典和平安都是从父神那里归于我们。 如果你和以弗所书相作比较，一章二节那里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其实这也是保罗经常有的问安之词，但是在哥罗西书只提从神我们的父，却不提主耶稣基督。这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哥罗西书的主题。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下面的经文中会继续的展开。耶稣基督也是保罗要处理这些异端教训他们所攻击的主要目标。因此保罗在一开始的问安中先不提，让有异议的圣徒们也能够继续读这封信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用心真是非常的仔细。接着第三节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。哥罗西的圣徒常常在保罗的心上，保罗常常为他们祷告，并且为他们感谢神。接着他就提神是主耶稣基督的父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 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本来是父的独生子，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和我们的相信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因为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也就成了神的儿女，因此神也就成了我们的父。接着四节五节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上的道上所听见的。在这两节中，我们就看到了有信、有爱、有望。信是对着基督耶稣的，爱是对着众圣徒的，盼望呢是存在天上的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感谢的原因，就是看到哥罗西圣徒在信心上的长进，在爱心上的加增，并且在盼望上的确定。信、爱、望是保罗书信中经常提到的。基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源头，当你越认识基督，你就会越有信心，而你有了信心，你就有了接受的能力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起点，就是因为我们从基督那里接受了。我们第一个接受的应该就是爱，从神而来那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永远的爱 Agape。 我们接受了爱，经历了爱之后，我们才会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众圣徒。注意这里必向众圣徒的爱心，这个爱他用的希腊字是 Agape， 这不是我们平常和朋友之间那些友谊的爱，而是从神而来那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爱。在我们天然人里面根本没有这种爱，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信心里接受了，我们才有能力爱我们周围的众圣徒。而第五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信和爱是为着那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也就是说，出基督徒生活中的信和爱是连于你将来的盼望的，并且这盼望是存在天上的。这句话不容易明白，我们暂时放着，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。讲到信、爱、望，我们一定要认识信心是起点，爱是过程，而最后的盼望是目的。信是来自耶稣基督，而在过程中我们要爱众圣徒，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盼望。另外有两处的圣经保罗也很直接的提到信、爱、望。第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，那里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如果你读完第一章，你会发觉保罗是着重在信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相对年幼的教会，刚被建立之后， 保罗就不得不离开。因此保罗特别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去帮助那里的圣徒，并且用信心来鼓励他们。一章八节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。对于年幼的教会，保罗就强调信心的重要。第二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全备的教会，但也是一个满了纷争的教会。因此保罗劝告他们，这么多的恩赐要来建造教会，你们必须在爱的原则下。因此对那个教会，保罗特别强调爱。而对哥罗西教会呢，保罗特别强调望。所以当我们提到信、爱、望这三方面，其实是应该要平衡的。但保罗非常清楚他所服侍的教会缺欠在哪里，因此他会很着重地讲其中的一项。因此我们读经也要细细琢磨保罗的用意，并且认识教会的背景，才能够合适地应用主的话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对于哥罗西教会保罗所强调的盼望。保罗说，这盼望是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到的。首先说出这个盼望是在天上，不是在今世的盼望，像你要吃好的、要穿好的、要住好的，也不是在地上那个会朽坏的财物、虚空的名声，或者是暂时的权利，是在天上的盼望。那什么是我们在天上的盼望呢？最好的解释就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和四节，那里说，神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原来我们天上的盼望就是我们将来在那里有一个基业的。既然是在天上的基业，为什么要说存呢？谁在存？怎么存？有多少？要知道这个答案，就必须好好的读哥罗西书。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有了荣耀的盼望。原来我们今天在地上得着基督、经历基督、享受基督，基督在我们里面增加了，而这一个增加是连到天上的账户的，也就是将来我们要得的那个基业的。我们今天经历的基督就存进了天上的账户，成为将来我们的基业，所以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今天在我们身上把基督的美德组织在我们的性格里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基督就要成为我们的赏赐。我们今天对基督耶稣的信心，对我们身边众圣徒的爱心，就是为我们积存将来在天上的盼望。而这盼望呢，是从前在福音真理道上所听见的。第六节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了普天下。说出福音有个人的一面，也有普世性的一面。福音能够传到普天下，说出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的，不是一个人有慧根才能够听福音，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相信福音。而这福音呢，它自己本身就是生命的道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是生机的，因此它会结果，它会增长。这生命的道怎么结果和增长呢？是从听福音开始，从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。听到福音是第一步，真知道神恩惠是第二步。和合版翻成真知道神恩惠，大部分英文的翻译是 Know God's grace in truth， 我直接翻过来，在真理中认识神的恩典，也就是我们听到福音了，我们必须在真理中来认识神的恩典。认识恩典是一回事，把恩典连于真理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当我们听到福音，它是客观的，而这福音变成恩典让我们来经历了，这就变成主观了。 随着我们经历之后，就把我们带到真理中，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成长了。保罗在这里说到，当哥罗西的圣徒听到了福音，经历了恩典，又在恩典中被带回到真理，因此这福音就会结果就会增长。同样的，这福音也传到普世，并且在各地圣徒们听见福音，经历恩典，带入真理，生命成长。保罗在这里提，但你们那里也在普天之下，说出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，一方面是个人的，一方面又是普世的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平衡，一方面是个人的经历，另外一方面借由个人经历之后带出普世性的传福音的工作，两面一定要平衡。如果是工作导向，只偏普世的福音，结果个人的生命就会在许多的事上妥协，以至于没有办法成长。但是若只注重个人，完全不看普世的那一面，结果就会消极单独，最终没有见证。保罗在这里很平衡地提到福音，它是生命的道，它是让你听了之后让你能够经历恩典，把你带入真理，最终让你生命能够得到成长。这成长有个人的一面，也有工作的一面。为了要对付各样异端的教训，保罗把哥罗西圣徒带到起初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在信心中连上了耶稣基督，经历了从神而来的爱，并且把这爱运用在教会中的众圣徒当中，让他们能够在天上积存将来的盼望，而这盼望一点不差，就是基督他自己。保罗在这里已经暗示，我们教会生活的全部起头是基督，过程是基督，最终结果还是基督。基督在一切之上，在一切之中，而基督就是那一切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柔软的心，对于基督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，我们经常会在基督之外追求许多东西。主啊，借着哥罗西书再来调整我们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就是在基督，离开基督我们真的什么也不能做。帮助我们学习在教会生活中凡事让基督居首位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